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我们这个是真诚二人组啊，一个童真，一个天成，两个人就组成了真诚二人组，所以呢，我们也以真诚的心呢来主持，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的。
对呀，所以我们盼望你就用心的、留心的听我们分享，然后呢，将你听后的心得或者是回应写下来寄过来给我们。
我想问问这个童真呢，你觉得这个时代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你发现这个时代里面很多很多的纷争啊，很多很多的困难、挑战、问题啊，你觉得是什么问题？
对金钱的追求，还有啊，崇拜偶像，就是那些青春偶像啊，表演的人物。哇，我看到很厉害啊，孩子在追星，妈妈也跟着一起去追星的。
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呢，可能就是他有不同的目标，有不同的方向，也有呢很多人的空虚啊，觉得人生好像没有目标啊，但是也有些人呢贪心啊，自私啊，专顾自己的事情，以至于这个时代里面你发现呢，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，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纷争，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最近我们所播出的改变生命的信仰呢当中呢，我们都分享在这个时代里面有七种病态啊，这种时代的病态呢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每一个人。那每一个人可能在这个当中有不同的一些的经历，但是呢这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很大的影响。那我们呢首先一起来听改变生命的信仰。信仰我当然有了，从小就宣念清真言，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伊玛尼，遵行五功啊。
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？
让我们一起认识
改变生命的信仰。
三十，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五，亲爱的 Dosti， 今天我们继续从时代病看尔撒跟从者的信仰。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，记录在马太卷的22:36-38。36节这里说，老师，诫命中哪一条诫命是最重要的呢？他回答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真主，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诫命。这上面记载的话语是尔撒给我们的教导。现代人希望幻灭主要原因是偶像的崇拜。人类心灵中有一种天性的倾向，就是崇拜，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动物，如果我们在上主之外另有其他的崇拜，最后必将发现它令我们失望，一切终归泡影。希望的幻灭会产生讥讽而冷酷的人生态度，今日千万人正在患着这种疾病， 二十一世纪的偶像很多，例如教育、爱国主义、民主、金钱、享乐、科学、健康等等。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，他是今日教育与科学界的红人，他在1948年8月17日出版的《观望》杂志上说，目前时代之所以危险，原因就是我们脑中充满了对国家、国旗以及过去历史的崇拜。他又说，人只有敬拜上主才是安全的。十诫中的第一条，不可在上主以外任何人或物为神，也是个人及社会进步的第一条律则。如果我们违反这条戒律，而以我们过去的历史为偶像，一定会失败。人类忽略了这一点，今天我们的偶像们已经开始倾跌了，我们的希望正在幻灭。我们必须崇拜那超出我们自己水准以上的事物，超出我们自己智慧与能力以上的事物。汤恩比很正确地指出，历史已经显明，每一个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或文化集团都失败了。一个兵士的武技并不能解决胜利所带来的各种困难问题。我们可以进一步说，一个科学家能发现或者发明，但是必须有宗教的信仰才能善于利用他所获得的。汤恩比说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清楚的，我们将怎样利用科学家们为我们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呢？他说，我们所必须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停止崇拜今日流行的各种偶像。今日世界的巨大需要是对于超自然事物的信仰的复活。若人类没有这信仰，而将今日从实验室里所制造出来的可怕的玩意儿交在他们手中，那真是危险的一件事。这是何等可注意的一句话，出自一位科学家的口。我们需要上主，我们必须让他回到我们的宇宙及生活里来，重新得到我们的崇拜。只有他是正确崇拜的对象。赛德勒博士是一个伟大的心理治疗学家，他与汤恩比的看法是类似的。他说，对于上主的认识与崇拜常常使人胜过环境，这经验超越一切的其他的人生经验。认识上主的人能面对任何的处境，受得起任何与永远事物有关的考验，并且没有惧怕，反而具有一种因对宇宙获得了解而产生的心灵的宁静。调试品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崇拜。我认为祈祷是治疗精神病的妙方，个人的宗教经验是最高级最真实的心理治疗法。他又说，基督教具有防止及治疗各种精神疾病、道德疾病以及性格疾病的能力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对于至高者的存在的信念是成功的治疗术的主要步骤之一，它能使人永远脱离精神病的辖制。宗教是品性健康的必需品，宗教有改变人生的能力，上主与人类有关。赛德勒博士说，如果一个患病者的宗教信仰不能改变他，最好要他改变一下他的信仰，获得一个有效能的。崇拜上主以外的任何事物，一定引往希望的幻灭意图。没有一个人或事物 能使人的心灵获得平安与力量，只有上主能使人成为胜利者，而不是牺牲品。上主是真价值、真理想以及真理的源头，没有他，人生就沦为无意义、无价值、无希望的生存。某一个小孩子在世界大战期间的祈祷深有意义，他祈祷说，上主啊，求你祝福前线上的爸爸，带他平安回来，祝福工作中的妈妈，更请你小心照料你自己，因为如果你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就糟了。是的，如果没有上主，我们就真的糟了。但是上主的确存在，所以宇宙的一切都有它的目的和意义，而我们就是宇宙的一部分。我们在上主里面获得安息之前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和安康。天经十诫的第一诫说，在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主。曾有一个法利赛人问尔撒麦西哈说，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尔撒麦西哈回答说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真主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。人生的第一个律则就是相信、倚靠、敬爱上主。在此，汤恩比与赛德勒都是对的。有人问英国著名的首相格莱斯顿，什么使他在极度繁忙的生活中保持心情的安宁？他说，在我的床边写着一节天经，我每日就寝与起身的时候都可以看得见，那就是心中倚靠你上主的人，你必使他完全平安。
今天很多人呢，很多的追求，有一些人年轻人呢追求偶像啊，偶像崇拜啊，那么当一个他所追求的这个偶像出现了问题，或者是他消失的时候呢，很多人觉得失望，很多人觉得无助。那么其实这个时代都是这样的，你追求这些明星，明星有一天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让你觉得失望，那今天在人生的当中也有些让你很多失望的地方，那你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？
其实呢，我们要追求的事情最好呢就不要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，比如好像追星，追星是别人的事嘛，我们应该在我们自己的能力里面做好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比如你是家庭主妇，你就做好你的本分，做一个好妈妈、好妻子。如果你是一个工作的人啊，你就在工作方面的技巧呢让自己不断的进步，这样的追求呢才有意义的。
但是有些人说了，我业余时间嘛，我工作之外呢，我追求一些的电影明星啊，我去看看他们的这个演出啊，那么这也是一个追求咯。
看演出可以，但是呢追着他在哪里表演你就飞去哪里呢，那就很可悲了。比如在北京他飞去广州，你就跟着他飞，这样不行
啊。但是有些年轻人说，我有钱呢，我有时间呢，我有这个精力啊，我去这个追求啊。那今天很多人呢，其实是我们不反对有这样的一个追求，但是呢人生当中最主要的不是追求这些明星或者是所谓的偶像，而是真正的寻求跟主的关系，因为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寻求、需要去追求的。因为主给我们真正的智慧，给我们真正的恩典，让我们去面对每一天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你自己的生活，有你自己的追求，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寻求主给我们的智慧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听一首诗歌《投靠者的赞美》，然后我们在《生命不再一样》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实用的天经。
一个个历史中的人物，诉说着影响生命的故事，让你以新的态度面对不同的人生。
一个个简单的小故事，道出了改变生命的真理，让你用真的智慧行走正确的道路。
请收听生命不再一样。
在婚姻中，你有没有发现男性和女性是用完全不同的观点来处理冲突的，并且都还期望对方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冲突。很多时候，男性不了解女性，女性也不了解男性。男性可能对女性大吼大叫，当然，这种方式根本就解决不了冲突。之后，男性会以为温柔亲热一点，事情就可以解决了。但是，女性在冲突没有解决前，最不想的就是亲热一下。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来认识三种解决冲突的关键所在。解决冲突的关键，第一，不要轻忽对方。你可能觉得，为何我老婆对我在这周末与朋友去打球这件事儿会这么生气，这么不体谅呢？但如果你了解后发现，这是有原因的。原来你忘记了那天是她的生日，或者那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，这让对方会觉得你轻视了她。这时就要你用那诸般智慧的方法来表达你并不是轻忽了对方。比如呢，一束花，一个对方喜欢的礼物，一次二人世界的相处等等，用此来表达你对他的重视。第二，不要逃避问题。也许你会说，每次一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就吵架，所以就选择逃避那个问题，把它闷在心里。没有解决的冲突就好像一个婴孩，你越滋养着他，冲突就变得越大。面对冲突，一定要有一颗宽容之心来抚慰治疗心灵的伤口。我教会啊，有一位姊妹曾经分享，她的丈夫从来不愿意和她讨论自己收入的问题。每次她问丈夫金钱如何安排的时候，丈夫就很不耐烦，甚至和她发火。她以此呢来逃避妻子的追问。直到有一天，妻子转变了询问的方法，以关心丈夫的态度为出发点，才知道丈夫是因收入不高，不愿意让妻子看不起自己，也不想让妻子担忧，因此一直避而不答。当妻子真正明白丈夫之后，就开始一起努力承担家庭的各项支出。第三，要真心的道歉，不要随口说抱歉或我不该那么做。这些不真心的道歉有时候只是痛上加痛，有时候说比不说更糟糕。但是你如果说，我真的对我所做的感到抱歉，我为我的失败负全责，我已求主来赦免我，我也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保证不再如此让你失望了。当然这话必须出自肺腑，是真诚的道歉才管用。所以亲爱的多斯提，如果你今天也面临着婚姻中的冲突问题，不妨试试刚才我给你的建议。解决冲突的三个关键就是一要两不要，也就是要真心的道歉，不要轻忽对方，和不要逃避问题。在婚姻中，敬爱、尊重和珍惜对方是极为重要的。记得，冲突从来不会毁坏一段婚姻，但拒绝解决冲突就会使婚姻破裂。 主在他给男女婚姻的蓝图时就知道，婚姻是两个独立并且并非完美的人结合在一起。主建造了婚姻，他也是婚姻的设计者，叫二人合而为一。在不完美却神奇的婚姻关系中，心灵和生命的联合仍然属于主的计划。 Dosti 生命不再一样，今天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
天经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得到真理，更是得到智慧，因为上主透过天经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，面对我们的每一天。
我们只需要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跟从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不一样。
什么是智慧呢？智慧就是真正的认识上主，并且认识上主的心意和做他喜悦的事情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我们不反对我们人生有各样的追求，各样的一些的要做的事情，比如说你要追求个人的人生目标或者个人的人生的理想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最主要就是需要主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去面对每一天，面对我们的自己所追求的目标。
如果读书的我们就好好读书了，拿到最好的成绩，那个是很重要的。我在我读书的时候呢，我喜欢的就是甲等。我的同学说，因为我们这里说的甲等就是 A 啊，他说是不是没有 A 就不能上天元？我说不是，但是我喜欢 A。
对，每个人可能他的追求，比如说这个人读书很厉害，他可能就是每一门课呢都是最好的成绩，但是有的人呢，他比如说读书不是很厉害，但是他体育啊音乐啊可能很厉害。所以呢，当你有了人生的目标，你努力的去达到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应该做你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一方面能够做好我们应该做的，同时仰望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才给我们真正的能力、智慧和恩典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耶尔孤白书3:14-18。
如果你们心中怀着刻薄的嫉妒和自私，就不要夸口，也不要说谎抵挡真理。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，而是地上的，属血气的和恶魔的。因为只要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，就会有混乱和各种坏事。至于从天上来的智慧，首先是纯洁的，然后是平和、温柔、谦逊，充满恩慈和善果，不偏袒，不虚伪，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。
真正的智慧是从上主而来，
对，
能够带来真正的纯洁和平和，能够带来让世界都有美好的果子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D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